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1月19号，星期天，农历是12月25。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好，你好。
喂，
你好。嗯。
师傅好，师傅新年好。
谢谢。
师傅，师傅给您拜个早年。
谢谢。
祝师傅2020年，鼠年身体健康，弘法顺利，能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也请师傅加持我们。海外的弟子能够学佛精进，能够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能帮助您一起弘法，也一切顺利。
啊、
感恩师父。
好，谢谢。
师父、您请您开示我几句吧。
你呀、你自己嘛，首先嘛，就是对人生不要抱有太大的这种幻想。因为你这个人呢，要么就是幻想，要么就是非常失落，这个心情主宰着你的一生，会让你颓废，听得懂吗？听懂了吗？我讲话
听懂了
啊。不要站起来，人站起来蚂蚁一个都不见，蹲下去蚂蚁一大片，一会儿嘛这个世界为你做的，一会儿嘛这个世界怎么这么伤害你，听懂吗？
明白了。
哎，听懂吗？
嗯。
哎，就是这样。
是，听懂吗？
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吗？
好
好。念些什么方面的经可以改变？
好好念心经，男女的感情问题要控制好。
嗯，好。
听得懂吗？我跟你讲的话，你好好听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啊，有的时候人生无常啊，没有必要去坚持的事情，不要去坚持。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我想问一下，就是没什么特别问题了。好好，没事了。感恩师傅，祝师傅再给您最后拜个早年。
好好的改毛病，有的时候是好了，再见。 记住了，从心理学上来讲，又欲言又止，那就是自己心中藏着很多的烦恼，明白了吗？好，下面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
喂，师傅。喂，师傅。
你好，你好。
师傅你好，师傅你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您辛苦了，弟子在这里向师傅忏悔，师傅，真的被您说的不好，请观世音菩萨值得原谅，请师傅原谅。
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样的呀，自己修的不好嘛，就是这个道理。
师傅能不能开始我两句？感恩师傅。喂，师傅。
开始你两句，要把缘分放下，不要认为这个缘分来了，哎呀，我一定要得到。有的时候要学会放下，明白吗？因为放下反而得得到，不放下一点都得不到，明白？
明白。感恩师傅，明白了。感恩师傅。我今天第一次跟师傅打通电话，特别激动。感恩师傅。
没什么问题的，自己你好好努力嘛就好了呀。
明白师傅。师傅，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想请师傅开示一下。你同修午睡，梦到师傅跟他说现在的天有点亮了，温度很舒服，梦里同修马上许了49张小房子，请问师傅同修的父亲在哪个道呢？刚师傅。
请您再讲一遍，对不起。
对不起。同修中午午睡的时候，梦到他的父亲跟他说现在的天有点亮了，温度很舒服，梦里同修马上取了49张小房子，请问师傅同修的父亲现在在哪个道呢？
那应该还是在中阴身了。
哦，还在中医室。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属龙的在2020年要注意什么，师傅？属龙的。
属龙的应该在2020年要记住了，低调一点。
低调，嗯，好的。
因为属龙的本身就在、云层上飞的，那么如果你在人间就算春风得意的话，你不学会低调的话，也会被很多人嫉妒啊，被很多人搞啊。那过去有一句话叫枪打出头鸟啊，对不对啊？
嗯，
哎，
明白师傅。那请问属狗的呢？
属狗的话继续认认真真啊，狗本来就是应该说运程还是不错的，明白吗？
嗯，
哎，
好的，明白师傅。那不好意思，师傅还有属牛的呢，在2020年注意什么？
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讲过这个，你自己去查查就查得到了，不要来问我这些。
好的，
好
的，好
吧。我的意思就是学佛的人不管是做什么，不管属什么属相，要好好学佛才对。
嗯，明白。
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
你自己不懂得这个属狗的是怎么回事，那就麻烦了。嗯，
哦，明白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许愿清修动心都不能动吗？感恩师傅。
我问你一句话，你许愿不杀生，你心中可以说我把这个东西杀掉吗？把这个动物杀掉可以吗？嗯，
不可以。
好了，就是这样。
好，明白。
嗯，
好，明白。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位同修多年前许愿不看偶像剧，也不知道不看，也不知是不是看了电视剧，他记不清了。那么现在能否看电视剧《佛陀传》和《六祖慧能传》呢？
可以的。
可以的是吗？好。
当然可以。有一些像已经变成了一种故事剧了，那就没有太多的意思。最主要还是要看看那个佛陀的那些经典的句子啊。嗯，
哦，明白师傅。师傅，我之前订的机票是昨明天到的那个悉尼，我现在在悉尼，然后我知道师傅明天有一个联谊会，然后我今天我就把飞机票退了，重新订了飞机票，我今天到了悉尼参加晚上师傅的联谊会，感恩师傅。
嗯，很好，很开心。
我真是太激动了，对的，我特地回去接我女儿的，我上次已经赶来悉尼参加悉尼的法会了，然后上个礼拜一回去的，然后昨天晚上飞今天早上到了这里，太感恩了。师傅，
很好啊，很好，好吧。
好的，好的，好，感恩师傅。谢谢师傅，今天就问到这里了，感恩师傅，感恩你，
再见，
保重身体，师傅，好，再见，再见，好，拜拜，好，再见。
喂，你好。
喂。
喂，你好。
哦，师傅您好，是给师傅请安。
嗯。
师傅听见了吗？
听见，请讲吧。
啊，好，今天我帮同学问几个问题，他们的业障。用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嗯。
第一个问题是现实中啊，
请讲。
老家。
嗯。
我们家现在的佛台拆了照片，准备带回老家设临时佛台供奉，就想问回家前是否需要把这张照片放在现在的佛台上佛？
不要了，不可，就是回到家里有自己正规的佛台了，那张照片就用不着了。不过你要是想放的话也可以的，
哦，
没问题的，因为都是一样的。
哦，那
听不到这电话才
需要怎样祈求念什么？
不要的，什么经都不要念，祈求也不要放上去，要祈求什么我听不见。
哦，好的，
你这个声音断断续续的。嗯，
网络不好
换个地方呢。嗯，
喂，
喂，嗯，
喂，
听到，讲吧，嗯。
哦，好的。那如果他设临时佛台的时候，要念经吗？
不要的，不要，没关系。
哦。
你能不能讲的响一点呢？讲的响一点。
哦，对不起，师傅。那么过完就是设过完年回到城里的时候，临时佛台撤掉的话，要不要念经？
应该不要。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新年烧头香的时候应该求菩萨保佑我们全家平安吉祥，每个人都要讲全家，这样的话凡是跟你有关系沾亲带故的人 相当于全部帮他们祈祷过了。那如果家里有重业，比方说开餐馆做沙业的，也能这样求吗？
可以的，可以的，不会背业的，因为你没有特定指哪个人呢。因为背业还是他们特定的哪一个人在背的比较多呀。你比方说爸爸业比较杀业比较重，你说我给我爸爸什么什么祈求啊，怎么怎么，那么你就帮他有可能会背，明白了吗？因为你说全家人，只是说你去尽一个心给全家人祝福而已啊，并不是说你给他背呀、
啊。是的。
你给他背嘛，你要念小房子了，嗯。
嗯，是的，嗯，咱这次准备开始。下一个问题，上次师傅开始过在佛坛前上香后。可以在自己念经的小桌子上放一张观世音菩萨的照片，用一个小香炉点上一支香，然后念经念小房子，能量会加强。就想问这个开示是不是针对念经和佛台不在一个房间里的同修？
对呀、啊、对呀、啊，如果在一个房间里的同修也没问题的呀，因为你如果大的佛台已经烧完了，你不准备再烧香了，你可以在自己念经的地方点一支香也挺好的呀。
哦，对对对，
嗯，
那小桌子上的观世音菩萨像要多大？可不可以用
一般的就是六寸的吧，就像一个照片一样。
哦，可以用师傅开过光的观世音菩萨吊坠吗？
吊坠不是太好吧，最好是照片大一点点。嗯，我讲的六寸你知道吗、
哦、
就是一般的照片现在拍的照片什么的。
对。
嗯。
就是以前打印出来那些照片。
对。
好。那如果这张小观世音菩萨像和小香炉平时不念经的时候要收起来吗？还是要继续这样放着？
小香炉可以放着的，没问题的。嗯。
哦，好的。下一个问题。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贴对联，但是有的对联是挂在的卷轴，不是直接贴的，像这种可以吗？
是没听懂啊，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些对联是贴着的，但是有些对联是挂在的卷轴，不是贴的，就像这种对联可以吗？
对啊，都可以挂的呀，挂的没关系。
哦，好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家里的佛台几个人依次上香，第一个人插香是插在香炉的正中间，后面的每个人插香的位置应该是在香炉的哪里呢？这有没有讲究？
啊，你最好嘛就是插在它的前后左右都可以的呀，不要插得太边上呀，插在边上的话就不好了呀。嗯，是有主，当然是
有
讲的。还有一个嘛就是按照它的顺序往后插呀，或者往在它的前面插呀。就是他插在当中，你插的是中的后面，中的前面都可以。
哦，好的，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女同修家里没有佛台，年三十晚上想去另外一位女同修家里上头香，但是这个有佛台的女同修是有先生的，然后同修就想问，半夜去他家上香是否合适？
谁叫你半夜到人家家里去上香的啦？
他是想上头香。
啊，上头香是吧？他家里没佛台是吧？
对。
他没家里没佛台，到人家家去多叫几个人去啊。
哦，对。
而且他自己要知道，这女同修的先生对他没什么好感才，或者就是说普通的，没有他没有对他特别有这种想法的才能去。如果他先生老是眼睛瞄他的话，就叫他不要去了呀，否则你头香烧不成反而会也有业障的呀。
是的。
明白了吗？
感谢师父慈悲开示。
嗯，
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同修家里有一个香炉，上面两面都有字，一面是金玉满堂，另外一面是招财进，不知道可不可以继续使用。
都是人间香炉啊，招财进宝是人间的，对不对啊？金玉满堂也是人间的，这个是烧神的那种那个香炉呀。嗯，
哦，烧神的，
哎，敬神的呀，它不是敬菩萨的呀。你暂时没换掉嘛，就暂时先放着。金玉满堂嘛，总比招财进宝要好一点的。
哦。
先把金玉满堂放在前面，以后有机会再换一个。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有师兄梦见自家院里有大缸，缸里只有一点水， 现实中同修一直在为大家缝制佛台的围布，不想问梦境和这个事情有关吗？
缝什么的围布啊？
缝佛台的围布，就是黄颜色的那个布。
啊，对啊，好事啊，嗯。
哦。他就梦到缸里只有一点水，也是好事。
啊，缸里一点水，那不是好事了，那就说明他的功德不够啊，漏啊，缸漏啊，人家说。
哦，有漏哦，好的好的，感谢慈悲开示。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同修这几天在海外有时差，就想问给家中的佛台上新香的时候，比方说原先家中上早香时间是上午十点，现在是按照家中的时间来上早晚香，还是按照海外的时间来上新香呢？
那当然，到了哪里嘛就跟着哪里的呀，傻姑娘了。比方说你在海外，你在所在国的话是八点钟，你到澳洲嘛也是八点钟呀，嗯。
哦。好的，明白了。嗯，然后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学佛人可以穿黄色的内衣吗？
什么？
就是学佛人可不可以穿黄颜色的内衣？
啊，可以的，你什么不可以啊？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刚买的一箱水果被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做了一下，还能不能再供菩萨？
做了一下，这个意思有箱子不啦？
有箱子的。
嗯，应该五六岁的孩子应该像这些东西盖子盖的还可以了。你等等啊，菩萨。
感恩师父。
啊，那不要了，挑没有做到的边上了，不好的，不尊敬，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同修，他平时工作很忙，四岁的儿子是有爷爷奶奶照顾的。同修最近才发现，爷爷照顾孩子的时候习惯跪着面对孩子，给他穿衣服，和他说话。同修和爷爷说这样对孩子不好，爷爷很反感，也不相信，也不肯改，而且爷爷还最喜欢钓鱼。同修就想问，这样的情况孩子会不会折寿？
就是最好就叫孩子，就是自己给孩子多念一点这个陀罗王，这个就是那个经啊，圣无量寿吧，好吧，
好的，
不好的，非常不好的，
那孩子要给孩子念几遍？
一天至少念49遍吧。
好的，师父慈悲开始。师父，我能读一个分享吗？
来讲吧。
同修他是一名同性恋患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心灵法门，开始念经学佛，后来戒了邪淫，也拜了师，并许愿以后要好好学佛念经。在学佛后的一年多两年时间里，感觉自己并无痛，逐渐懈怠，后来发展到居然违愿，又犯了同性恋的邪淫罪孽，还看邪淫视频。有一天同性恋平台有一个不认识的男子坚持要见同修，并说要用试纸测试同修是否有感染艾滋病病毒。同修当时还想，你有毛病啊，我怎么会感染艾滋病病毒呢？再怎么样这种病也绝对不会出现在我身上的，就没有理他。过了几天，这个人反复又联系同修，同修就答应见面，并测试了是否感染艾滋病病毒。没想到的是，在短短的一分钟测试过程中，试纸居然出现了两个红杠，两个红杠就说明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症状。同修顿时整个人浑身无力，脑子里闪过无数的念头，违愿了。第二天立马去了疾控中心检测，得出的结果是已经感染艾滋病病毒， CT 试纸严重偏低，只有287，正常是400到800。接下去的几天，同修整个人昏昏沉沉，每天想着怎么办怎么办，我对得起观世菩萨妈妈吗？对得起师父吗？我还有脸去面对菩萨妈妈吗？有一天正这样晕晕乎乎的想着，突然手机铃声响了一看，居然是弟子信箱发来的邮件，内容是一个艾滋病病人运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后神奇好转的案例分享。同修立马打起精神，知道这是观世菩萨妈妈在救他，先是在自己不知道感染艾滋病的情况下竟然会出现一个陌生人非要测试他，这次东方台又及时发来邮件分享艾滋病的案例，原来菩萨妈妈没有放弃他，师父没有放弃他。同修当即决定向观世菩萨妈妈忏悔，并运用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许愿念经放生，许愿吃全素，许愿从今以后不再犯邪淫，一门精进永不退转。半年后再去疾控终身检测，一期一直由原来的287提升到了487，又过了半年多再去检测，CT 四值已经升到了587，已经正常了。更可喜的是，艾滋病病毒已经检测不出来了，检测结果为零，连医生都觉得很不可。就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从一个艾滋病病人到一个正常人，同学无比感恩菩萨妈妈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借此分享，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因果真实不虚，千万不要种恶因，一定不能邪淫，亦不能违愿，祝法门生世无。他对我们不理，但我们自己要努力，要坚持。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分享中有不如不理法的地方，请菩萨和护法神原谅。师父，我分享完了。
嗯，就是告诉你们，有的时候菩萨一直在关心我们，人自己本身在这个混沌的世界当中啊，这个解不开的疙瘩啊，破不开的谜啊，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智慧充裕，然后来化解自己的烦恼，这本身就是一种般若智慧。所以任何人都不要以为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听懂了吗？
嗯，是的。
好了。
发生就发生了。
嗯，发生就没了，结束了，明白了吗？嗯。
明
白了。好了。
其实我还能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嗯，你这个话电话不是太好效果，一直太轻了，
哦、
讲吧、
哦。好的。
嗯。
就是同修梦到另外一个同修对他说：“小房子要折成塔状的才好。”同修紧张极了，连忙说：“我从来没有折，会不会我念的小房子没用？”就想问这个梦境是不是说明同修的小房子有问题？
不是不是，砸成塔状的意思就是叫他功德宝山呀，就是说明他功德不够呀。单单念小房子不做功德有什么用了？
哦，是的。
好了，嗯。
好
了好了，嗯，再见再见。嗯，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好。
哎。
师傅好，师傅能听见吗？
听见。
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我们各自一档各自背，不让师傅背。
嗯。
今天弟子向师傅请教几个问题。
嗯。
第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众生会投生为狮子、老虎、鲸鱼等大型动物？
什么样的众生啊？又就是我们说无畏不施的人，但是呢又不好好修，死了嘛就投这种畜生呀、大动物呀。
嗯，就是说还是有功德，但是可能境界不够。
对呀、他比方说他做过无畏不施，帮人家拿东西啊，扶老携幼啦，但是又一辈子不修的，但是呢而且呢还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他就投这一个大畜生了呀。
哦，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有一个同修，他情况就是他许愿不杀生，但现实生活中他在乡下工作，就是会不小心弄死蚂蚁，所以他就是很顾虑是不是要撤销就是不杀生的愿力。
不行的，一个蚂蚁无形的被他踩死的话，这个的话不能损坏他的愿力的呀，不可以的，尽量不要避免，他不是有意去杀的呀，嗯。
对对对，不是有意的。
杀生啊、这个杀生的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意去杀呀，无意虽然也有罪，但是这个轻很多的，嗯。
哦，那他是不是每天加念往生咒就可以？
我觉得应该是啊，加念往生咒。
需要多少遍呢？每天往生咒？
往生咒至少每一天59遍了，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有个同修他想知道，如果把师傅的法会录音制作成播放器，24小时不停放播放有什么作用？然后呢，他就是有这个问题时候得到了一段开示，请师傅验证。开示如下：这样非常好，一场法会来多少菩萨呀？法音长转，可得诸多菩萨护持。常听法音，可佛光常住，加持力度特别大，过路护法会来很多。如果长期不断播放，做错事情，那惩罚也会很大很快。 你们既想要加持，又想不好好修，那是不可能的，明白了吗？好好懂点事情了，要如履薄冰的修持才行，不好好修，常放法音，那是对佛法的亵渎，要好好改毛病，切忌误着相，想一些投机取巧的方式修行，那是不可能的，一个个的必须给我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修。感恩师父，请师父开示。
这好像口气有点像师父。嗯，
那个师兄说就是看到师父法身，对，然后师父法身给他开示的。
啊对啊，那就法身给他开示，这个是应该是师父的开示。
嗯，好的。那个还有一个小分享，也是一个同修啊，他说就是放了录音之后生活给他的改变啊。这个同修他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他每天播放器不离手，出车时播放器都在车上放着，每天听着师傅的录音去干活，非常快乐，听不到录音就想好像缺了很多。以前他开出租车经常出一些小事故，不是剐了就是碰了，自从有了这个播放器，在车上听着师傅的法音开车，大小事故几乎没有了，开车顺利了，收入增多了，并且搭车的很多乘客都能听到师傅的法音。有的乘客会问说，嗯，师傅，司机师傅，您的机器是从哪儿买的？讲得太好了，感恩师傅的正能量法音为众生带来了很多说不完的好处。
嗯，很好啊，
嗯，
这个就是法布施呀。嗯
嗯，对，那师傅有一个有几个问题，就是有一次您回答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孩子身上有个猴精好像是，然后说听了师傅的开始特别兴奋，在床上直翻腾，然后您开始说因为灵性听到了这个法会开始得到能量，非常开心，为了更好的请走这个灵性，最后建议同修改放大悲咒，这个全我就是记得大概可能并不完整，所以就是说。如果家里放大悲咒，百人合唱大悲咒和法会开示这两种能量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同了，一个嘛是救度众生的呀，
嗯，
一个嘛就是一种恶灵呀，他家的恶灵要在的嘛，你只能暂时放大悲咒把他请他出去呀，嗯。
啊，
因为师父的开示的话不会请他走的呀，他反而会更发喜，
吸收能量。
啊，他吸收能量，他站在那里的话，怎么他不走了呀？不走们对那个家里的人来说还是不好的呀，明白吗？
啊，对对，因为，
嗯，
是他晚上就很兴奋，就影响家人正常生活。
对呀，啊，就是这样。嗯，
那等于说是大悲咒的能量，百人合唱大悲咒能量，它属于是保护防御型的能量，然后增强阳人能量，还能保护增强房子气场。法会的法音也有这个能量，然后它同时就能够利益众生，但是有时候可能各种各样众生都有。
嗯，都会有的，
嗯，
因为你没有办法阻止其他的众生不学的呀，他们也喜欢听法音呀，常转。
嗯嗯，好的，那我就同修他们如何判断家里是该放大悲咒还是放法会的这个法音呢？
放大悲咒还是放法音的话很简单了，你放法音咯，没什么事情嘛，继续放下去咯。
啊，就是说如果，
如果看见灵性了嘛，就放大悲咒。
大悲咒。
哎，就这样。
啊，行，好的，感恩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您在白话佛法中有一句话说，用身口意供养佛菩萨有大功德。那请问师父，是不是说我们身口意供养佛菩萨，就会有身功德、意功德和语功德？
嗯，对呀，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呀。你赞叹佛法，法布施不是嘴巴吗？语言吗？
嗯，
对不对啊？生功德嘛，你做善事呀，做大无畏的这个布施功德呀，你不是大功德啊。意念天天想好的跟菩萨接近，不是意念也有功德了吗？
对，
明白了吗？
明白。那像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人吃素学佛，他可能会犹豫一下，但是是您要跟亲自跟他讲让他吃素念经，他就会马上去做，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是师父的语功德很大，然后就是度人的效果比我
们。你只能说师父的能量大呀，没办法的呀，因为你们没有这个能量去度人呀。
哦，
很多事情为什么有些领导出面就解决了啦？
嗯，
因为下面的人碰到事情就找领导了，没有能量呀，量子时代呀，现在靠能量的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 那师父一直告诫我们，就是叫口吐莲花，善护口业，是这个也是属于在积累这个语功德吗？
对呀、啊，你善善德啊，善言善语啊，你自己讲只讲善良的话，不讲恶话，时间长了会有能量体的呀。嗯。
哦。好的。嗯。明白，感恩师傅。那个我问完了，还有一件事情是，就下周开始我就那个跟您就会有十个小时的时差，有10000公里的距离、
啊、
然后如果要打您的问答节目的话，需要早上3点钟起床、
哎、
所以我冒昧的请观世音菩萨，请护法菩萨，请师傅可以加持我，让我能够经常打通您的问答电话。
哎呀，可怜的孩子。嗯，好，你积累的多一点再打吧，好吧。
嗯，好的，好的。
你给自己定一下，打一个小时之后嘛，你就在睡觉呀，没有办法的。你因为这是做法布施呀。
嗯。
哎，如果你打通的话，你帮别人问也有功德的呀，对不对呀？
嗯。
好吧。
好的，好的。
嗯、
哎，师傅，您可以给同修受记吗？那我是可以请您给我受记，受经常打通的。
实际上受记的话，也就是要看一个高僧大德呀，才能受记。
啊，
受记的意思实际上就是鼓励你呀、
啊，
就是说他能够看到你的未来。哦、其实师父不、
嗯、
并不是说用这个语言来跟你们说受记，其实一直在受记。比方说我说你将来会成为菩萨的，
哦、
你不就已经受记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师父那个时候说他，你再这么修下去，你会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后来走掉之后，真的做梦给家里看见，就是他在西方极乐世界呀、
啊，
就这么受记的呀、
嗯，
这就是受记呀、啊。比方说，我告诉你说、嗯，你再这么努力下去，你会正得阿罗汉果的，那么也不叫受记呀、啊
嗯，
一样的呀，傻姑娘。
嗯，
明白了吗？
师傅，如果我跟着您一直修下去，我会得什么果？就我不退转，我跟着师傅，您发现终身
善果，善果。
好的，好的，
上上善果。
嗯，好的，感恩师傅。
嗯，
也师傅保重身体。感恩师傅，一开始师傅再见。
再见。人生啊，就是这样，看看他挂了没有。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学会要用心。一个人心能够做到了，那你的意念呢、啊、对不对啊，你的行为 啊。喂喂，你把
哎，师傅好
啊。
师傅稍等
啊。
师傅
啊。
师傅哎，师傅好。弟子请安。师傅
啊。
哎，师傅好。
啊，
我好想你啊，师傅。
啊，
啊，师傅，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想请示您。尽人事，听天命，这个天命如何理解，师傅？
什么？嗯。
尽人事，听天命，天命如何理解？这个
天
命。天
命嘛，就是顺天命啊。天命实际上就是说，给你有两种解释啊。一种嘛，就是，比方说天。啊，顺天命，也比方说顺天行，替天行道，过去讲，对不对啊？就讲要做人做事要有道义，
对对对，
就是这个道啊，在啊这个大道之间嘛。那么还有一个天命呢，就是说你这个人到人间来投胎，你是来救人帮助别人啊，这个也叫天命。天上给你来救人，不是让你来挥霍的。不是让你来吃喝玩乐的，明白了吗？嗯
嗯
嗯啊、就是，
明白了明白了。那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天时和天命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师傅，您开始一下。
天时呢，它是作为一个来计量宇宙轮回时间的一个啊方程式。天时就是到了这个时间了啊，天给你安排的这个时间了。啊，那时间到了就叫天时到了，明白了吗？这个时间天给你安排，比方说是冬天，那你就在冬天里过。现在天时给你安排夏天，你就在夏天里过。天时，明白了吗？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像师傅，有的人天时到了，他的天命也就，有的人他就领天命了，来弘法度众了，
对，
是这样吗？
没到时间出不来的呀，很多人没到时间，
哎，
他出不来的呀，明白吗？
明白明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说过这个，你想想说说这个破财运是什么样的因果得破财运呢？师傅，您开始一下。
杀业呀，杀业，杀业破财最厉害。
哦，
第二个嘛就是邪淫呀，哎，一个男人整天跟女人泡在一起的话，他就破财呀，破的可厉害呢。
哦，明白明白明白。哎，师傅，正您说的中华传统文化讲的万恶淫为首啊，
对啊，
真是这样算。
因为你一接触女人的话，女人属阴嘛，啊，因为钱也是属阴啊，阴上加阴，你一定破财的呀，明白吗？
一定破财。明白明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你像是有的人挣了钱马上就花掉了，也是那种破财运，就是马上就流掉了，存不住钱，是破财运吗？师傅，这个东西，
这种人也是破财，但是呢他形式不一样，这种人留不住财，
哦，
留不住财呢也叫破财，嗯，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不是说过吗，其实化解犯太岁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善事，不停的做善事，做善事的话就是化解犯太岁。那师傅，这个善事是指的是功德吗？在这里这个善事，
当然最好功德了，最好功德。如果你比方说在渡人呢，
哦，
救人呢，你说这种人怎么会有大劫啊，不会的。
对对，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前段不是看图腾吗？录音中说有一个不是师兄的姐姐开了天眼，泄露太多天机嘛，要被黑白无常带走。他不是说一些书生的梦境，师傅说不要，除了跟家人说不要去分享。那个师傅，佛友们又不理解，有什么样的书生梦境不能去分享呢？师傅您开示一下师傅这个问题。
如果让你泄露天机的你就不能讲，不泄露天机的就没关系，明白了吗？
哦哦，明白明白明白。什么样的叫泄露天的吗？师傅，
你比方说你说到某一个人不好了，好了，可能就是泄露天机呀，不要指人呀。
明白明白。
你看看师傅讲到现在，师傅都是讲的天灾嘛，我少很少讲人祸的，对不对啊？
哎，明白明白明白。哎，明白了明白。好，
嗯，
好，哦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您说一下，不是说年三十晚上和年初一要多念经，天上大放光明，菩萨龙天护法下了很多，拼命念经。那这个念的这个经是具体指哪一个经呢？您开示一下。
全部的经文，全部的经文，就是你平时做的功课，在这一天里边效果更大。所以在年初一里边，不要盯着一个经念，每个经都念一点，都有好处的。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开示过，最新开示新年上头香的时候应该求菩萨保佑我们全家平安吉祥，每个人都要讲全家，这样的话凡是跟你有关系沾亲带故的人都相当于全部帮他们祈求过了。师傅这样祈求的话，因为师傅告诉我们不要，就是许求的话就三件事，不要求的太多，这个祈求相当于三件事里的一件事吗？师傅这个问题。
这个不算的，一件事还可以带很多呢，保佑家里平安，谁谁谁么幸福，谁谁谁么怎么样，一件事情可以讲很多呀。
哦，那师傅如果这样讲的话，家里有业障重的背业吗？师傅这个问题，师傅
啊，不会背的，
背业吗？
不会背，背一点点的。
哦，不会背。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悉尼法会开始，2020年的太岁在正北方，所以不要去正北方装修，不要去弄墙，搞来搞去，这样就印证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句话：太岁头上动土。那今年墙上也不要去拼命的钉钉子，否则会破坏你的财运和健康。请问师傅，如果买的新房还未入住，需要装修，正北方动土且钉钉子的话，这样会影响吗？师傅这个问题。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哦，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不会，这个不大会。
好，好，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有点累是不是？师傅
啊，没关系，没关系。
好，谢谢啊，好。师傅，那我再 请示师傅，师傅您开始磕头不要磕得太快，很多人傻傻的磕头磕得自己晕了都没用，要慢慢磕，心佛合一，你和菩萨的心合在一起了，然后你说什么菩萨都听得进。请问师傅，磕头快和慢区别有多大呢？师傅您开始一下。
区别有多大？磕头快嘛也算是拜佛呀，磕头慢的话也是拜佛呀。那么一个拜佛讲话菩萨听得见，一个拜佛讲话菩萨听不清楚呀，就是这样。
那快慢有什么样的标准吗？我们磕得慢一点
了，你心里很简单了，一二三，就这个速度呀。
这个速度。好好好，谢谢。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有一个问题，这同修们有的佛友很纠结，请师傅开示一下。师傅昨天讲了一个故事，一位高僧告诉一对兄弟，他们4年后会有大劫，唯一的解救方法就是多行善事，积德解难。哥哥在村里修桥筑路，养老扶幼，无偿的帮助他人。弟弟跟着哥哥也一起行动起来，他种果树种粮食，一旦收获了就接济那些吃不上饭的人。哥哥为了化劫而行善，结果还是遭受劫难。弟弟就只知道行善，已经忘了化掉劫难的事情。为化劫而行善不是全善，为行善而忘劫乃大善也。佛法界说，有目的的去行善不是传善，无私没有回报的去行善，此乃真善也。师父，这是您开示的。师父，那佛友想问，对应着我们现实中佛友如果碰到369或者有提示的梦境，大家一般都会针对这个事情，就是那369啊，或者是不好的梦境，针对来念许愿、念经、放生来针对化解。那师父，我们以如何的心态去这样做呢？师父，这个问题。
如何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纯善，不要带有任何自己私心的去做善事，那就叫纯善，一定有大功德呀。明白了吗？
那师傅我们化劫的时候针对去化劫，是不是这样想？我化了劫，我好了之后，我更加的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加的去利益众生，是这样想，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就是的，意念增加你的能量呀，很多人靠意念增加能量的呀。人这个高级动物很怪的，他用意念都可以身上会有力量的呀。
那师傅你说的这意念就是念力的力量，是
对呀，念头呀，我一定要好，一定要好，你真的会好的呀。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回答共修组提问说，衣服不能反穿，纽扣在后面，有几个好的？请问师傅，做饭的围裙就是衣服反着穿的，这样有影响吗？师傅，这个问题，围裙。
你不学佛吗？你当然有影响，一辈子做饭呀，做饭算什么好了？对不对啊？对不对？如果你在，如果你整天做饭嘛，都是很辛苦的呀，对不对啊？也不算不好，至少说很辛苦呀，对不对啊？
对，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说过，就是不是共修组提问吗？他说是接受法宝的师兄不是观音堂的同修，无法及时结缘出这么多法宝，是否对接受法宝的同修有影响？师傅，您是这样回答，没有什么话讲的，收下来早一点把它发光，不发光的不要接收这么多，如果接收了在家里你是有功德的，但是一直堆在那里你就有漏，把功德都漏光。请问师傅，法宝放在家里多久没有结缘出去就会有漏呢？
一年了，
有什么标准吗？
一年了。因为太岁菩萨一年也要查这个事情的呀，他查的项目当中有一项就是你积压法宝呀。
师傅您，您是谢谢您开示，不说我们
很多人不懂的，积压法宝有罪的。
他这个业障重吗？如果积压法宝？
不是太重，有些有业障呀，不重。
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对这种类似的，
108遍至少。108遍
。那师傅，那你看，如果是自己发心买的佛具，他这样积压了一年没有发出去，这也算吗？师傅，就是比
也算的，就是漏的大和小的问题啊。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现在那个，你看现在不是那个佛的亲戚游上，就是说是说那个卢密大将军，实际是还没有新年还没有到嘛，卢密大将军已经来了，是不是下一年的太岁菩萨已经提前到了？是。
对呀、啊，他要接的呀，大家都要接的呀，大家都要接的。
哦哦、
明白吗？
哦，那现在卢密大将军已经管着我们了，
其实
提前就
管
着我们
了，
是这样吗？
已经提前管了呀，那个他卢密大将军早就来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那莲花大如车轮，这个是那个车轮是个小轿车车轮那么大，还是什么样的大呢？你
哦，那个是天轮这么大了。天上的天轮这么大了，那不是小轿车的轮子、那是天上的轮子这么大。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那师傅，大的不怎么发光的，就是大的不怎么发光的莲花和小的但是发光的莲花，哪种好呢？师傅，这个问题。
你再讲一遍，对不起。
就是莲花大，但是它不发光，但是莲花小，它发光，有区别吗？师傅。
有区别的，当然有区别的。莲花大，莲花大，如果发光的是最好的。莲花小发光，说明它精进，但是呢，修的功德不大。如果莲花大，那么功德大，但是不精进啊。光实际上就是一种精进之光呀。
它这个光是代表坛城吗？师傅，这个问题。
是啊，你精进的人头上会有坛城的呀，不精进哪来的坛城啊？我问你，菩萨为什么头上有坛光、有坛城啊？他精进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民间说正月不能剃头，正月剃头死舅舅，有从玄学上有这个说法吗？师傅、
有啊有啊。正月不剃头嘛，实际上并不是说不能剃头，就是说年初一最好，还有十五不要剃头呀。
哦，
一般的来讲，
哦、
初一和十五就代表整个月呀。那你只要初一和十五这两天不要剃头嘛，你其他时间还是可以剃的呀，没关系。死舅舅的意思实际上说是一种天象呀，因为外甥都像舅呀、
哦、
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现在不累了吧？你累的话我读了您的分析，您的开示
啊，随便你。
好，我再继续，我继续问师傅，您联谊会开示，平时做人学佛要学会善，一善解百灾。如果你觉得最近老倒霉老不顺，那么去做点善事吧。你跟菩萨讲，我最近很不顺，我愿意做100件好事来化解我最近的不顺，拿个板凳给人端个碗扶他一下，排队卫生间让老人先排在前面，一善解百灾。做10个，那师傅，那做10个善事会化掉多少灾呢？师傅，
如果你是个好人，
一善解百灾，做10个善事会，
要看你根基的呀。像师傅只要动一个好脑筋，做一想一个善事，我马上就灵验呀。像你们嘛，因为根基不行，所以你们可能要做100件才能会有10件的功德呀，明白了吗？
那是啥？那师傅，十善为一功德，那善事和功德消那个灾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师傅，这个问题。
善就功德，你比方说你有灾的话，就是靠功德去消的呀。那功德的累积靠善良呀，因为你善那是功德的基础呀。你不善的话，你哪会做功德啊？你告诉我，你救人也得善良啊。不善良，很多人做功德这么凶巴巴的，谁理他？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您就说的功德的基础是善良，是这样吗？师傅，
对，
功德的基础，
对。
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何佛有打通您的图腾，他们反应念了很多小房子，但是呢您给他开出来之后一旦念完了就好了，就这么快，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师傅您开示一下。
不一样的呀，你一个是来自于正规的途径，直接师父告诉他的呀，一个是你自己心里怀疑啊，念这点能不能好啊，那概念不一样，信心不一样，能量产生也不一样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您看 前段时间看图腾说一个人不是白癜风吗，他是血液有问题，那白癜风什么样的因果得白癜风呢？师傅你开始一下。
白癜风首先你看他皮肤上一块一块的白的，对不对啊？这个嘛就跟沙叶有关，
对对对对对，
跟沙叶呀、啊、沙叶有关系，
沙叶有关、嗯、那师傅您叫他吃穿心莲，大多佛友都可以吃穿心莲吗？师傅这是
可以可以可以
普遍的吗？
很普遍。嗯
哦可以。
嗯，太多人热情了、
哦、很容易闯
祸。
哦，明白明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您说过车祸有两种，出车祸有两种，一种是汽车撞烂了人一点没事，另一种是汽车烂了你可能会受一点外伤，但是很快就好了，命保住了，这就是看你平时念经了，念的努力不努力了。那现在有一个佛友，他不是当时不是那天下了大雪吗，他前天下了大雪，第二天不是早上不是上结冰了吗，他去给人家设佛台，结果呢开的有点快，那个车直接翻了两圈，车头烂了人一点事没有，是给他化这个，像这种情况是给他化解了呢，还是他有做的不如理如法的地方呢？师傅您开示一下。
化解也化解，也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了，肯定里边男女嘻嘻哈哈，动邪念动邪淫的脑子的呀，否则不会现世报的呀。你说他练财在车上练什么财啊？就是因为男男女女哈哈嘻嘻的犯戒了呀。
哦，他像这种情况，他开着车拉着一个男同修也没说话，一直在车上念经呢。如果这种情况是属于化解吗？是否这种问题？
这种情况下就是化解。如果他只要没动坏脑筋的话，像这种情况很干净，应该是化掉劫难的、嗯、啊，就是这样。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真是这样。嗯，好、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那您开示一下，那个子不叫父之过，从佛法角度怎么理解子不叫父之过呢？师傅您讲一讲吧。
你没教育好孩子呀，那当然父亲的责任了、
嗯、
古时候的家庭组成以父系为主的呀，不是以母系为主的呀，所以父系嘛就是爸爸说了算的呀，所以家里一般的都是父亲说了算，那孩子出毛病不是爸爸负责啊，又不找妈妈的了，家长会一般的都是爸爸去开的呀，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呦，这个
啊，
真是这样哈。嗯，谢谢。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现在流感很多，这个流感的因果是什么样的？师傅您说一下。
流感的因果还是讲来讲去还是一种啊，这个众生所造的共业所为呀、啊，共业嘛就是杀生呀、啊、最重要，你杀了多了嘛，他怨气、哎、怨气来了聚集在一起，这股气就把你搞翻了呀。
嗯嗯嗯，
所以不能让、
哦、明白了明白了，
不能让底层的人有怨气的呀。嗯
嗯，明白。那师傅您对流感有什么样的妙法吗？您说一下师傅。
我也不知道，
流感
嘛，吃点板蓝根啊，板蓝根啊，啊，然后嘛，中药的话嘛，还是吃穿心莲呀，然后嘛，自己如果太重的话，就要打抗生素了呀，阿莫西林，吃药把它控制住，然后过几天炎症小一点了，再把它这个地方开一个刀了，嗯，就这样。
哦，明白。那师傅喝大杯粥水也能治流感吗？师傅这个效果怎么您说一下，开始一下。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啊，越搞越大了、
嗯、
这个大杯粥的话是消除业障的一个好方法、
嗯、
心经也是消除业障的一个好方法、
嗯、
最主要还是自己过去、
嗯、
最主要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精神方面层次的一种麻烦和烦恼，最主要还是念经呀、嗯、念经之后你有能量了，什么东西都能顺利呀，否则你挣来的都是假的呀，
对对对，
没用的呀。嗯，
对对对，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哪位菩萨掌管人间的签证呢？师傅
你说掌管签证，人间的签证怎么讲、
啊、
就是国外的签证，
就是办理说，对对对，国与国之间的那签证的办理、
啊、
哪位菩萨掌管的？
是吗？那你最好就是还是要念经给自己的菩萨，然后让跟菩萨讲，菩萨帮他去来做这件事情呀、啊
嗯、
这是最重要的。
嗯，那求哪位菩萨呢？师父您开始一下。
文殊了， 补贤咯，都可以。我觉得，
哦，
我觉得你们文殊是智慧的象征呀，对不对呀？
对对对，
普贤菩萨不是力量的象征呀，这是很重要的呀。他们两个人如果能够学到文殊菩萨的智慧，那你这样所向披靡呀，什么烦恼事情都能解决的呀，明白了吗？
嗯嗯嗯嗯。师傅，我说的是签证，是您说的是就是求文殊和普贤菩萨两位，是两位菩萨，是这样，
对、啊、
这个签证办理人间的。
搞签证的话可以求文殊菩萨的呀，可以的呀。
哦，怎么求呢，师傅？您开始。
保佑啊！我要去弘法呀，我要去干嘛了？
嗯。
然后求文殊菩萨能够慈悲，给我增长智慧，能够早日迁出来，就这么讲。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还需要给小烧小房子吗？多少张呢？师傅，您开始一下。
像这种九张就可以了，文殊菩萨九张就可以了。嗯。
哎，好，谢谢谢谢师傅，您又告诉大家知识了。哎，求文殊菩萨。嗯嗯，谢谢。
好吗？
嗯嗯，师傅，再一个问题，如果求菩萨，求菩萨梦到师傅会。晚上会梦到师父，会消耗自己的功德吗？师父这个问题。
不会，只有增加功德。师父来了吗？师父消耗呀。来了之后给大家加持吗？大家得到呀，就是这么简单了。
哦，明白明白。那师父梦到和您通电话也是加持吗？师父。
那当然了，肯定啊，百分之一百。
哦，好好，谢谢师父。准备开始。师父，那打胎的孩子没有超度走，那个人往生了，那打胎的孩子去哪呢？师父这个问题。
如果这人往生了，打胎的孩子还没走的话，孩子就变成孤魂野鬼了。本来要走的地方没走，要看阎王老爷了。如果阎王老爷看见下一个要投胎的位置，对这个孩子非常的重要，要早点让他能够成才成长来弘法，阎王老爷就会把那个人拉下来，让他先走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同修在听您法会开示时，听到师傅就是听到师傅的一个开示的一个寄语，红尘修缘觉，剥落去尘埃。修缘觉是怎么理解的？缘觉
嘛，就是你要对世界上任何有缘的事情要有觉悟呀，不要去沉迷在里边，沉迷在里边你就成不了缘觉了呀。
嗯嗯嗯嗯，
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啊。师傅，那个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儿，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再见。
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
喂，讲啊。
哦，师傅你好。师傅，给您请安。师傅，我快速问几个问题。嗯，就是有师兄准备设佛台，梦见有人说他没有资格设佛台。现实中这位师兄已经学心灵法门一年多了，还没有吃全素，谈不上精进，但也一直有念经念小房子，中间没有退转过，已经许愿给家里的要经者念诵21张小房子，请师父慈悲开示，为何梦中告诉他没有资格设佛台呢？
梦中现实当中有机会设佛台不啦？
嗯，他就是说有师兄准，就是他已经准备要设佛台了，但是梦中有人跟他说没有资格设佛台，就不知道这个梦。
没有资格设佛台也要设呀。
嗯。
几个人有资格设佛台的啦？设佛台心中要有道场的呀。但是你现在不设佛台，先不把观世音菩萨请过来帮助他，那死了也设不了啊。听不懂啊。
嗯，
要断人会命的。
嗯，好的好的，明白了。嗯，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师傅之前讲过，就是讲台后面有一张很大的黄色山水画。说如果就是搭黄色背景画，就是如果在法会上功德很大。那如果不能搭，擦一擦功德也很大。那想问一下师傅，像我们没有办法都去做这件事情。在家里可不可以也是擦那个黄色背景画也有功德啊？
可以的呀，不要弄坏，不要擦坏掉就好。
嗯，那师父有的师兄，如果听到师父说，比如说擦香炉功德很大，
搭建黄色的山水画很大，他们如果是刻意的就反复的去做，这样子是
也照样有功德。
哦，
每做一次就洗涤你心灵一次。
哦，每做一次洗涤心灵一次。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师傅，那个同修属鼠的，鼠年本命年，他可以搬家吗？
属鼠的，嗯，可以的，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师傅，嗯，就是有的人说话一跟他接触，他说话特别特别快，嗯，有的人说话就有点慢。嗯，这个说话的快慢从那个玄学角度应该怎么解释啊？
说话快慢，一个思维快呀，说话慢的人一个是思维比较深沉，所以他说话才比较慢呀。
哦，
深沉呀，明白吗？
哦，那就是说如果他说话很快很快的话也不是太好。
那当然，
就是
那当然。
哦，好的，师傅你很累了。
讲吧，没关系。
我，哦，好，好，那我再问一下，嗯，稍等一下，嗯，师傅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梦到另外一个同修的孩子的衣服被烧了，他去抢救，救了几件还没烧坏的，请问这个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有啊，他的孩子有点小问题。所以叫他，
嗯，
叫他拿家具的话，还是要安排的丰富一点，不要单单拿过去的用过的，听得懂吗？
哦，好的好的，嗯，同修梦到下牙的虎牙变成了老虎牙牙齿了，又粗又尖，又很吓人，然后突然牙齿自己掉下来了，请问这个梦代表什么含义啊？
上牙掉齿上人，下牙掉，哦，掉齿小辈，听得懂吗？
哦，
他现在下牙掉的话，哦，他上他的客人一定被拿枪指着看着了，有一个人。
哦，那他的下牙的牙齿变成了老虎牙，又粗又尖又吓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意思很简单了。就说明学佛也好，做人也好，这个人是属于心猿意马的，明白吗？
哦，
嗯。
哦，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还有几分钟结束，我稍微挑小一点的。
哎，你讲啊。
啊，师傅，就是有同修贪吃某种苦的梦，他梦见有人告诉他压力大就会贪吃。请问师傅，贪吃贪睡之前是犯了什么不好的因导致的？
也可能是动物呀，也有可能嘛，一直懈怠啊。
哦，
动物嘛就是猪了，睡睡觉。
哦，
呵呵，吃吃睡睡，就是这样。
那他就是要多求求菩萨，多梦心经，
开智慧，
开智慧。哦，
嗯，
好好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嗯，同修感觉自己8岁的儿子天生就情债特别多，嗯，现在呢他就想给孩子想要提前大概念小房子，那祈求给孩子化解感情上的冤结，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呀。嗯，
可以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同修念经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会突然意念不干净，对菩萨不恭敬，或者动不好的意念，控制不住这个意念，然后念不动经文，平时都是能正常念诵的，请问这种情况是灵性上升还是过去的业障现前啊？
都有，两种情况都会有。
那出现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
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控制不住的话，马上先出去离开那个环境，出去转一圈，或者先暂时不要，还没拜了就这样，就暂时不要拜。如果已经拜的话，坐在拜殿上先静思语一下，不要来不及求，否则求出去效果不好的。嗯。
哦，好的好的，啊，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最后一个问题，嗯，就是 有一个女同修，之前呢，师傅因为原始帮她看过图腾，说她经济不太好，然后呢，当时师傅也是很慈悲，帮她求了菩萨，可以让她做个小生意，把孩子养养大。现在的问题是，这位同修她就是现在做小生意啊，就是一直亏钱，前前后后就是很多这种外债，但是这个同修很。又许了很多大愿，这个同学每天呢，就是现在被银行，催款压得快喘不过气了，他想师傅给这位同学开示几句，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怎样才能调整他这样的一个心态啊？
问题嘛，就是第一跟孩子的缘分呀，第二嘛自己精进不够努力呀，第三嘛不能学忍辱呀。一般的人不精进的人不会忍辱的，精进努力的人才会学到忍辱，听不懂啊？
明白了。现在他就是说，他说他认识了一位就是做这种就是床上用品的生意的老板，是越南人。他梦到这位老板很礼貌，现实中也很礼貌，天空很亮，太阳也很大。他就想要问一下师傅，能不能跟这位老板合作？
男女合作到后来一定有事了。这个不能合到的。男人女人到后来没好处的，没好事的。明白了吗？
我让他听一下录音。好的好的。咱师傅慈悲开示。好，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他们在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反正关心嘛，感恩师傅。
好好
好，
师傅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这个星期五呢，就是这个年三十了年三十了，祝大家新年愉快。另外呢，我们东方电台呢，这个澳洲华人佛教协会呢，在 HBO 有这个招头香如果希望大家呢能够招个头香，求个新年平安。好。那么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